好的，反正就是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个精选书摘，然后它的标题叫做《鸟类没有阴茎是因为用不到了》
啊。对耶，怎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怎么没有人在鸟的角度去思考一下鸟到底？
不是，先不要聊那个，就是有人在下面就留言说。也是鸟在那边飞的时候，这样阻力也蛮大的。
那屌会甩来甩去。
好、啊，然后他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一本书，这个书就是要讨论性择，就是他说达尔文一开始不是提出了就是物竞天择叫天择嘛、嗯，然后他就是后来他就是想说，哎、欸，没有办法解释说。孔雀那个羽毛有什么用啊？那个羽毛就是没有办法让它什么适者生存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嗯、然后左思右想之后，就说这世界上的东西叫性者，就性别的那个性、嗯，就是为了繁衍啊、生育这些。但是因为他讲这个言论就被大家挞伐，所以人们就渐渐的遗忘他提出的这个东西。嗯、那有一个学者，他就是在做鸟类观察的时候，就是也想到了这个事情，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，就是聊些鸟的事情。他说那个鸟类呢，因为没有阴茎的关系，所以鸟类的性自主就大幅提升了。因为雄的鸟还是会趴在他，就是趴在他身上，嗯、但是他没有办法强制的，你知道，
进入另外一
方，没办法进入，所以就算你想对他用强的，他还是不会生下你的孩子，因为他如果不自己把那个打开的话，就母鸟不自己打开他的那个器官的话，他精子不会进去，他就不会被迫生下你的孩子。很酷吧？
但是鸟类没有括约肌这件事情有关系吗
？I don't know， 反正
所以
我就鸟
类
如果很有趣，
成为一些
哦，它一样就是雄鸟一样有可能性骚扰跟性胁迫这样子、嗯，但是就不会产生性生命，因为它就是不让它的精子进入它的身体。
好有趣，
大幅提升性自主的能力。
就是 OK， 我今天觉得这个人我不想让他成为孩子的爸，我就不打开我的身体，
不打开，
我就不会成为一个男性的容器，或者是一个生育的容器。
所以他对一夫一妻制也有密切的好处，嗯、原因就是因为如果雄鸟想要好好产下自己的后代的话，他需要就是拿出他自己的照顾的能力啊，然后保护的能力啊，嗯、能够为家提供什么，就是努力的奋斗、嗯，然后把外面资源带回来。这样子他的老婆才愿意帮他生孩子，所以也大幅提高这个一夫一妻制，他就不会那么乱搞。
对，因为他已经花了太多的精力在好好的取悦，让他自己的
对取悦他的唯一那个人，因为如果他要取悦更多人就是很麻烦。
对，如果他取悦更多人，他精力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的旺盛。
对啊，你看这是超棒的。
那鸟类社会听起来好理想哦。
他就说我们能不能从鸟类社会习得一些？
但是鸟类母鸟会不会过得太爽？还是鸟类母鸟？也可以相对应的承担一些责任。
鸟类的母鸟好像没有特别提出它要用什么责任，但是它就是大幅提高了雄性抚育工作的投资。
哦，对啊，对，因为其实母鸟已经花费很多的时间再去哺育它的后代了嘛。
对啊，对啊，它要产下它，
对，对，对，对，对，对，因为还是母鸟是抚育居多。
但是并不是所有鸟类都没有。
嗯，
就关于这件事情，我去 Google 一下，因为它就是说超过。95% 就是鸟是没有阴茎的、嗯，那剩下还有一些鸟是有阴茎的、
哦。
然后呢，天哪，我竟然在查这种东西。然后我就发现呢，有一个鸟，有一种鸟，
有一种鸟，
有一种鸟叫做小潜鸭、嗯，就潜入水里的小潜鸭、嗯。然后根据耶鲁大学演化生物学者呢，他说这个小潜鸭呢，它是有阴茎的，然后它的阴茎呢。就是会随着跟他在一起的公鸟，公鸭，
嗯，
他们会比长短，然后可以增长，然后
哎、欸，
然后这都可以增长到25%的长度，
哎、欸，
就他就做实验，他说比如说一公一母这样子，然后公的可能就是10公分吧，然后但是如果是3、4、5个公的配一母，他们就会互相越来越长。
在鸟类世界里面，长度是很重要的， 因为人类女性好像有些人开始有一些言论说长度真的不是重点，我不知道是人类女性自己自主的发展，还是人类的男性暗示女性可以发展出这样子的思想。
不是，
有
可能是他们洗脑我们，也有可能是他们洗脑我们的，对吧？
可是我一直以为那长度很重要，是男性自己在 care 的事情，女性根本不 care 欸。
我不知道，有的女生说不重要，有的女生说
重
还是有点重要啊，嗯、就
是
因人而异。
对，但是真的有一些有听过一些女生说不重要的，
那不重要是觉得什么比较重要？
硬度
是比较重要。
对，
那我要跟你讲那更猛的事情。那你觉得形状重要吗？
形状就是因人而异，因为它会增进适配的程度。
那我要跟你说，就是有一种鸭子叫棕硬尾鸭，它的阴茎是螺旋状的。
我知道棕硬尾。我跟你说，鸭子的那个螺旋状这件事情，我小时候就有研究过。
你好厉害，真的好
分析。而且鸭子的那个螺旋状那件事情呢，好像就是天哪，我是不是要查一下资料？
然后好像说母的也蛮猛的。
对，而且它是会卷起来，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它是它会变形，对不对？我以为鸭子全部都是这一种的耶。
所以我觉得鸟类的世界很猛哎、欸，就是有鸭子也有一般的鸟类。
对，鸟类真的是很多元哎、欸。
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事情，真的就是会因为别人，所以你就更想展现你自己。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厉害。
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耶，
因为我们也不能说哦，今天那个买内衣的时候，那个内衣矮在看，所以我刚把我胸部多长两个 cup 就没有办法做到，
没有办法。
可是他们怎么做到？
或者是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想要求我力，我就长高五公分这样子，
没有办法，
就大家还是会为自己的身高暗自身上，对啊。
所以
好想要哦，
想要
这种功能哦。可是他们就这样子无限增长，是最后大家变得一样长？
没有，
他
们说最多的话就是长到多 25%。
那这样不是一样吗？就说假设说我们就有一二三只鸟好了，然后我们就是还是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那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三个人都各自长 25%，
他们还是说最多，因为他们说平均好像十几。
我懂，就是
如果你
还有后天可以再努力的，
就是我们去健身的话，可能
就是我真的太喜欢这一只了，我真的是
努力在长。
对，那其他人可能他天生比较好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喜欢这一只母鸟，
他们有那个奋力一搏的情怀，他就说啊，随便比一比啦。
对，反正我先天就优良。
反正那边那个女生那边对我抛媚眼。
对啊，好，那我这一个我就不用那么努力的增长好了。
你觉得这个也应该也蛮可以提升女性性自主吧，因为我们就可以由三个里面选出我们最喜欢的那一个。
可以，然后男生也可以提升他们性自主，因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会，他们最终选到的就是他们当初最想要奋力一搏的对象，他们不会想说哦，好了，我嘿嘿马赫，
就比较没有乱枪打鸟，因为他们最终会得到他们最想要的那一个。
对，没错，因为他当初也想说，天哪，我都为了他那么奋力一搏，25%了，我倾尽我25%之力耶，倾25%，这那怎么讲？倾 a quarter 吗？还是什么？
有啊，然后他就说，有的鸭子的那个就是阴茎是他身体一半，
嗯，
长度是身体，
对，他讲螺旋状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。
然后他把它拉直的话，
就是那几种就很特别。
天啊，鸭子的世界真的是很奥妙。
真的是之前怎么发现这几种鸭子这么厉害啊？就比如说我们一天到晚就是看一些什么湖边的鸭子，我们也不会观察最后一只。
哦，但我们如果是生物学家，可能就会想要透透彻彻把全部都
翻过来。
对，
把爪子翻过来，就看一下它长怎么。
而且繁衍是不是生物学里面真的非常重要的一块？
对啊，但我也蛮替达尔文感到可惜的。
为什么？
因为大家不 care 他这个说法，大家只想听天择时、
啊，
就想要一些很正确的言。
因为当年大家会想说：“天啊，我们怎么可以把这种事情拿出来台面上讲、
啊？不可以把性朗朗上口啊！”
当年社会氛围是这样吗？哦，
会不会其实现在社会也是只有我们两个不是？
可是还是一直都会听到一些言论，就是说，哦，为什么我们会成长成为父系社会呢？因为一些性责的关系，好像也是时不时会听到一些这种言论啊，都是为了繁衍后代。就是譬如说，父系社会的演化是因为为了繁衍后代的需要，或者是什么。
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看《性谎言铂金包》
。哎，真的耶！我们下次再为大家介绍《性谎言铂金包》。《
性谎言铂金包》这本书真的也是会增长女性的自我意识，我真的大力的推荐。但是我觉得它有趣度没有前一本那么有趣。
我是个妈妈，我需要铂金包那一本。
我是个妈妈，我需要铂金包，好像更有故事性，就是它有一个起承转合，它如何打入那个社交圈，这个也可以改天再说。现在挖个坑吗？
可以，对，可以先挖一个坑。
读书的坑。
对啊，因为最近不是有一部陆剧，我觉得它其实里面就是大量的参考《我是个妈妈，我需要铂金包》。
你是说哪一部？
下一次再跟大家一并的介绍，跟铂金包系列一起介绍。
跟铂金包
介
绍，好，大家下一次来写读书心得。
好，那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书呢，它是摘录自《美的演化：达尔文性责理论的再发现》，由马可波罗出版社出版。
所以，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话呢，可以上网买它，或者是书店买它，支持一下。我个人是蛮想要仔细的阅读这本书的，因为。
没错，
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美的再发现，
然后了解一些性责理论。那它除了电子，它除了实体书以外，有电子书，
对，可以上网买一买。那今天就这样子咯。
好的，
拜
拜。